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的讲师何志庆。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思想与再认识》，作者是余英时教授。咁余英时教授呢，可以话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入面的一个泰斗。他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他被选为中研院院士，更加曾经获得这个被誉为人民诺贝尔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民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所以在这本书上面呢，他对于胡适的很多观点呢，是有很多很精辟的见解。今年呢，是五四运动的第101周年，可以讲这场咁嘅改变中国历史同埋命运嘅一场运动呢，已经过去咗100年啦。但係当初所提倡嘅好多目标，以至到好多嘅理想，时至今日仍然有好多学者认为我哋中国仍然係未成功嘅，尤其喺现代化嘅进程，我哋仍然呢係需要好多嘅努力。咁因此我哋喺今日重新再读胡适，其实係有助于我哋回顾呢场改变中国人历史嘅一个运动。咁呢本书咧，大致上咧，佢系由七篇文章组成。首先，其中一篇我认为咧，大家咧最值得读嘅就系呢本书嘅第一篇，就系《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余英时教授咧就系借助咗胡适嘅日记，去重新探讨胡适好多嘅思想。胡适我哋都知道，佢日本侵华嘅时候曾经出使美国。咁究竟佢喺呢个政治上面嘅影响力系有几大咧？似乎咧比较少人去到讲。余英时教授咧，佢就透过胡适喺出使美国时候嘅日记，佢补完咗呢一个方面嘅一啲缺乏。例如我哋一般会知道，胡适喺中日战争入面咧，佢作为咧系一个主和派，佢首先系提倡嘅，希望咧可以同日本讲和，唔希望发展成一场全面嘅战争。佢希望可以求得十年嘅安稳，然后中国全力发展，最后成为一个有力同日本一战嘅国家。但系咧好奇怪嘅系，当中国同日本开战之后，美国喺胡适嘅周旋底下，其实系曾经可以帮助中国同日本讲和嘅。但系咧，胡适喺呢个时候就力主不和，就会出现一个咁样嘅矛盾咧。一直以嚟似乎都冇一个好嘅说法。但系咧，余英时教授就透过重读胡适嘅日记，佢发现咗一件小事。当时胡适出使美国之后，因为中国嘅军费其实好多系由美国去到资助。胡适作为呢个驻美大使，固然咧佢系负责去到促使呢个美国拨款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当时系民国总统蒋介石咧，多次去到发电报催促胡适去处理美国拨款嘅问题，但胡适竟然咧闭户不出，拖咗两个星期都唔去做呢件事。后来透过佢嘅日记咧，我哋可以见到咧，胡适系刻意咧拖延去见呢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为咧，当时罗斯福为求呢个中国同日本大陆讲和咧，就提出一个共用共管呢个东北嘅方案，而胡适认为呢个咁嘅方案咧系不可行嘅，佢最终会导致咧呢个中国系同捷克一样去到灭亡嘅一个情况，因此咧佢擅作主张去到拖延咗拨款嘅问题。呢一件事咧，我哋可以睇出啦，胡适咧虽然佢作为一个学者，但系佢并唔系一个咧只系喺故纸堆入面转来转去嘅一个学究。另外有一篇文章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余英时教授对于呢个五四运动嘅一个反思。呢篇文章就係《文艺复兴苦，启蒙运动苦，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对于胡适嚟讲，佢喺五四运动之后，佢喺多次演讲嘅时候，佢就将五四运动比附为呢个文艺复兴。但係呢，当时以毛泽东为首嘅左派又认为呢场运动呢其实係一场启蒙运动。胡适虽然他很欣赏这场运动，但是对于当时学生呢去到参与这个政治运动呢，其实他是有所遗憾的。他认为这件事破坏了学术的自主性，但是毛泽东呢就调回转，他最欣赏呢就是这个学生所参与的政治运动。由此我们可以见到呢，两者之间呢有个很不同的期望。余英时教授分析完两派不同的比附后呢，他否定了两者，他认为五四运动既非一个文艺复兴，亦非一场启蒙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其实是一场以西方作为一切对错准则，以新文化新思潮去到整理国故的一场运动。简而言之，余英时教授认为五四运动其实提倡的，用胡适的说话，就是以一种批判的思维去对待一切事物的一个态度。 面有好多对于一个新文化的一个反对者，例如王国维、陈寅恪，他们基本上一生从未用白话文写作，而且在文化上可以说是极端保守分子。但胡适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讲述一些学术研究的时候，就对于王国维和陈寅恪大加赞扬，甚至觉得他自己的研究就受到王国维和陈寅恪很大的影响。由此正正可以提示我们，其实五四运动作为一场运动，它最大的性质正正就是胡适所提倡的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一切的事物，看待的不单只是一个旧中国的思想传统以至知识，而且更加要看待的是新的知识新的传统。阮兴时教授提醒我们，其实五四正正是一个矛盾多元以至有多面向的一场运动，任何用一个大的叙述甚至是概括性的一个讨论五四运动，其实都有机会是以偏概全。因此他提醒我们，无论作为研究者也要一般读者，我们去理解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一个多面向的思维，我们重新去审视甚至重新去理解这场这样的运动。好了，最后一篇也是我最欣赏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余英时教授讨论历时了几十年的一个传言，就是说胡适其实根本没有在美国获得一个博士学位。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传言呢？就是话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只是读了两年他就完成博士论文，拿了博士学位，在很多人眼中其实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因为两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没有可能完成一篇令人满意的博士论文。而且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胡适其实在1917年呢他就已经交了博士论文，但是呢去到十年之后呢他才真正获得他的博士学位。那因此也都得出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胡适的博士论文其实有很多大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大修改，因此就拖了十年了。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余英时教授对这两件事作出一个最后的判决。他重新阅读胡适所有的著作，甚至是发掘了很多他身边的朋友以及他老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教授的不同著作。他找到几条很有力的证据证明胡适其实当时是拿到博士学位。首先就是他两年读哥伦比亚大学这个问题。其实胡适并不是只是读了两年就拿了博士学位，而是他曾经经历了一个转学的问题。话说当时胡适他去到美国之后，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演讲以及很多不同的运动，以至他原文学校的导师对于他很不满意，觉得他没有办法再专注于在这个学术研究上面，所以他最后就转入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而两年之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就算他是有经历过一个这样的转学的过程，而在时间上面亦都吻合，但是他两年之后完成这个博士论文亦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件。这个余英时教授就再作不同的考证，就发觉原来哥伦比亚大学收取胡适的时候已经答允了胡适将他早前的几篇文章的研究亦都纳入了博士学位毕业的一部分，亦即是说其实胡适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因此他在这两年里面完成了他余下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其实是绝对有可能的。余英时教授就用一个很严密用胡适的说话，就是用一个科学的精神重新考证了历史文献，去向这场这样的公案作出一个最后的判决。余英时教授这本书可以说是继承了胡适教授成日提倡的科学精神，严谨的考证的自学的态度。胡适很多不同的论点学术思想去到今日呢，其实我们已经觉得可能是过时，甚至是觉得有错漏百出。但是呢，我们去到今日讨论胡适甚至讨论胡适讲过的不同的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绕过胡适。由此可以看到胡适在中国近百年的学术文化以至思想政治上面的那个重要性。Thank you.